好，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以西结书的第五课。这一课的内容呢相对比较长一点，幻灯片也比较多，所以我们要尽量把时间抓得紧一点。题目很简单，审判外邦，做一点简单的回顾，以西结书的一个简单介绍，然后讲上帝怎么拣选以西结作为他的守望者。所谓的守望者，就是你要像中国那个长城那个烽火台一样，敌人来了你要把火点着，让人们知道说敌人来了，就是这就是守望者。他选以西结作为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守望者，然后他讲第一部分信息是对着犹太人讲的，他这个信息是讲给在耶路撒冷和已经被掳到外邦的一部分人，讲给他们听的，这个信息是讲给犹太人听的。那么原则很简单，告诉犹太人，耶路撒冷城充满了罪恶，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圣城，所以这座城市将要被毁灭。那么紧挨着呢，它的第一下一部分信息，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呢，是讲给外邦人听的，也就是说外邦也不例外，要受到上帝的审判。那我们今天在讲之前呢，首先要看一下图，这张图大概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讲课的内容大概发生在什么地方。我们看一下以色列应许地周围的几个国家，从南边看，最南边以东，往上一点摩押，再往上亚门，再往上亚兰，那么西边这一片区域呢，就是所谓的非利士人居住地，类似于今天以色列国的加沙走廊。那么再往北边一点有推罗和西顿，那么今天讲的外邦主要就是这几个城市，所以你大概知道一下，说哪一个外邦的时候，你大概知道它在哪个位置，要不然的话读的时候读不明白，好吧？好，第一个就是对亚门人讲的，把你的圣经翻开第25章。他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对亚门人说预言，说我要攻击你们，原因是什么呢？说我的圣所被陷毒，我的以色列的地变为荒凉，犹大将被掳掠，那时候你便因这事说哈哈。哈哈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原文里面省略了好多字，就当时他们说的话肯定不止这两个字，意思就是幸灾乐祸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当上帝在惩罚以色列的民的时候呢，他的邻邦亚门在幸灾乐祸，所以呢，我要将你交给东方人为业，他们必在你的地图上安营居住，要吃你的果子，要喝你的奶，然后呢，我必使拉巴成为骆驼场。拉巴是什么地方呢？拉巴就是亚门的首都，所以你能看到这些地方呢，你大概就知道他在讲什么。换句话说，亚门这个地方将要受到神的惩罚，这样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然后这句话一定要记住，以西结书里面的最终目的是让世人认识耶和华。那么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因你手抬手动足，满心的恨恶以色列地，所以欢喜，所以呢，我要伸手攻击你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意思吗？当上帝在审判以色列民的时候，这些人在幸灾乐祸，所以我要把你交给外邦人作为掠物，要把你从万民当中解除，你要在万国当中被败亡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对亚门人很简单的一句陈述，圣经当中写的当然比较长一点，我给大家揭露的比较短一点。第二个部分，摩押，亚门摩押都在西南边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摩押和希尔人说，看了犹大家与列国无异。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首先问大家，反过来问，犹大国和列国有没有异？有异，因为他是上帝的选民，所以他和所有的外邦不一样，但是亚门人说他是一样的，没什么区别。他说，因此呢，我要破开摩押边界上的城邑，就是摩押人看为本国子荣耀的伯耶西莫、巴利年和基列廷，这三个城市是摩押城里面最大的三个边界城市，也就是把这三个城市废掉，摩押就等于废掉了。那么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，来攻击摩押人，这样的话我就必向摩押施行审判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第二个。 再往下看是以东，以东是最南边。以东是哪个人的后代？以扫的后代，是吧？以扫就叫以东，所以大概把这个创世纪里面要回忆一下，以扫的后代就是以东人，说以扫就是以东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以东报仇选恨，攻击犹大家，向他的报仇大大有罪。那么对以东人怎么说的呢？上帝说，以东人他和上帝一起来攻打以色列国民，这事上帝说不妥，所以呢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伸手攻击以东，剪除人以深处，正从以东从提曼起，人必倒在刀下，地要变为荒凉，直到但底底旦。我必借着我名以色列手报复以东人，那么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愤怒，按我的愤怒往以东施暴，以东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些写作模式都是一样的，上帝让以色列说这些人干了什么事，上帝怎么处罚他们，最后的目的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么提曼呢，就是以东地北方的一个城市，那么底旦呢，是以东地里面南方的一个城市。那如果把这两个地方连起来，就是以东从南到北都要被灭亡。所以这些名字出现的时候，大家稍微要知道一下。好，现在东南角的这几个地方讲完以后，到了西角，西南角。西南角就是我们刚说的加萨走廊，非利士人居住地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仇，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，有怀仇恨要毁灭他们，所以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，解除基利吉人，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，我向他们大施报应，发怒斥责他们，我报复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非利士人在当时的应许地周围里面是拥有最高科技的一个民族，他们都是渔夫，全是从海岛过来的，在那时候掌握着最高的技术，什么技术啊？航海业。所以这些人都是会划船的。那么中东那个地方经济发展最好的地方呢，就是因为航海划船。所以说基利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腓力斯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城市，所以他点了几个重要的名字，他要把这个地方毁掉。那么现在南边讲完了，来讲北边，推罗。推罗是一个外邦人，类似于今天的叙利亚，位置相当于今天的叙利亚这个位置。他说，人子啊，你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，啊哈，那座众民子门的已经破坏，向我开放，他既变为荒场，我必丰盛。这个民族在说什么呀？这个民族说，你看看以色列国快灭亡了，现在他的东西是我的了，没有人可以把守了，我可以随时拿来变得丰盛。所以耶和华说，推罗啊，我必与你为敌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，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，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，拆毁他们的城楼，然后呢，我也要刮尽尘土，使他们成为净光的磐石，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，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，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里面讲这个故事，你要知道一下地理。推罗这个地方啊，很特别，它有陆地，也有一块呢像海岛一样。那么涨潮的时候呢，这两个岛就会变得很小，逐渐就割开了；退潮的时候呢，逐渐就会连在一起。所以推罗人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如果别人要攻打我的话，那是很难的，我可以退到岛上去，你就进不来了，你属于易守难攻的地方。所以推罗人经常这么说。所以上帝在这儿说，我要让你在海中成为晒网的地方，那地方干嘛呢？不是你躲避的地方了，你躲不到那儿了，我一定要把那个地方沉在海中，变为一块净光的磐石，有水上去，那通得光光的。所以你在海边的人就可以知道，这种小岛海边有经常有很多这种小岛，一涨潮就没了，一退潮呢又出来了。那么推罗有这样好多的小岛，他说，你虽然有天离之地利，但是呢上帝照样 要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下一个城市西顿，西顿呢，他说人子啊，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，说西顿啊，我与你为敌，我必在你们中间得荣耀，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，使流血进入他的肩上，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，四围有刀剑临到，四围恨恶以色列家人的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，伤人的蒺藜，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换句话说，西顿曾经干什么呢？对以色列人来说，就像一颗蒺藜，像一个刺一样。所以这些词汇都告诉我们，这些国家曾经对以色列做过什么。上帝说，你虽然是地中海中非常发达的一个国家，我照样让你成为不再是蒺藜，不再是刺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再下一个城市，那么在中东当中最大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是什么？埃及，就是它南边的埃及。那么人子就说，下一个审判的对象是埃及。他说，人子啊，我要向埃及法老预说预言，攻击他和埃及的全地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埃及法老啊，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。耶和华把埃及法老比成卧在河中的大鱼，为什么要这样的比喻呢？下面告诉他说，埃及的法老曾经说过，这河是我造的，是我自己为自己造的。什么河啊？埃及的尼罗河，也就类似于我们中国把黄河称为母亲河一样，尼罗河是埃及的母亲河，它滋润着整个埃及地。所以呢，上帝说，埃及法老曾经认为说这河是他造的，他认为他是这个河的主人。上帝说，好吧，那我把你比作一条河中的大鱼，怎么把鱼钓上来呢？上帝说，我要用钩子把你钓到山上面，然后凡是粘在你鳞片上的一切都和你一同钓上河来，并要我要把你并江中的鱼都要抛在旷野，你必倒在旷野田间，不必狩猎，不必埋葬，我已将你给地上的野兽、空中的肥鸟作为食物。我们知道鱼钓在海洋上面会发生什么，很快就有味儿了，很快鸟就很喜欢吃。所以上帝使用了好多当时人们非常习惯的故事来描述。那么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为芦苇的帐，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他要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要非常小心，不要抢占上帝的权利。这河不是任何一个人的，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制造自然界的东西的。说不要说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。埃及王犯了这样的错误，他说要收拾他们。那么这些外邦所有的信息都讲完以后，你会发现少了一个啥，是吗？有没有？他讲到这儿他突然不讲了，少了谁啊？少了谁？当时最强大的敌人是谁？巴比伦。因为巴比伦已经开始把亚述，这时候已经开始渐渐的变弱了，因为亚述把以色列已经掳去了，掳了差不多已经将近上百年了，所以亚述正在退亡消亡之间，而巴比伦兴盛起来，正在掳掠那个犹大国。所以这时候最大的敌人是巴比伦。但你会发现以西结呢，只字不提巴比伦的事儿。我们一会儿会到下面有两章难解的圣经，可能和这个有关系。你会发现以西结讲的这不讲了，他周围这些小地方都讲完了，突然他接到他以前的故事讲了。这时候耶路撒冷城刚被毁，所以他开始讲说，上帝告诉我说，你要告诉本国的国民，使王使刀剑临到哪一国，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就选立一位作为守望的呢？他说，以前我这样做过吗？没有。他借刀剑临到那地，若垂脚惊戒众民，凡轻戒脚声不受警戒的，刀剑若来出灭他们，他们的罪就归到自己的头上。 他说如果受警戒他就救了自己的性命，倘若守望的人借刀剑来临不垂脚，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主界的一个人，他虽然死在罪中，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。这句话在第二章里面讲过，就是当上帝节选以西结的时候讲过这个话。现在他重新回到那儿，他说上帝立我作为警戒的人，守望的人，如果不守望的话，上帝要对守望者封罪。现在上帝清楚地告诉他说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。这很清楚，这个人就是以西结，别人不能担当这个人。所以呢，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那么这个地方前面讲的是吹角的，我们中国人的警守望者是点火的，对吧？野火台嘛。那么这个地方上帝说，你作为我的守望者，现在开始你要说话。我们知道之前以西结不怎么讲话的，他都是在表演行为艺术，只讲的话很少。他说现在开始你要讲话，我要开你的口，你要用我的话语来警戒我的百姓，说我对恶人说，恶人呢，你必要死。你以西结如果不开口警戒恶人，使他离开所行的道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这对以西结是不是很苛刻啊？但你不可偷懒，你如果偷懒不讲话的话，我要问拿你问罪。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，他说他忍不转离，他必死在罪孽当中，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。你会发现上帝对以西结其实挺严格的，他说如果你不说的话那你问罪，如果你说了的话那人没罪了你也没事儿。有没有说我要奖赏你了？没说他要奖赏你。所以上帝认为给以西结这个事儿是非常正常的，不需要给你奖赏的。所以你要做好一个守望者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你的眼睛要亮，耳朵要敏锐，可以听到可以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要有预警性才行。这就是给以西结的职责。那么当以西结把这些话讲给当时的人听的时候呢，当时的人就会有一大堆的问题。那么下面这几章的内容呢，就是一个对话，问答对话。如果你读这几章经文的时候，一定要从问答的角度去看。首先一个问答是恶与死亡的问题，这是说我们今天经常要问的，凭什么他得救了我没得救啊？凭什么他一辈子犯罪出来就得救了，我这一辈子做好人你看不得救？一大堆的为什么，其实这些为什么都在圣经当中有。那么第33章开始有问答，人子啊，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因此消灭，神咋能存活呢？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说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犯罪了，那么按照你说的我们死定了，按你说的这样谁能够活下去呢？因为都犯了恶，所以人都得死，这就是他们的问题。注意下面的回答，下面的回答其实对我们今天查经班里面遇到的好多问题，这就是答案。那么上帝怎么让以西结回答他们呢？说你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上帝的回答是恶人该死还是该活呢？是因为上帝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人死亡，所以人才有了希望。如果上帝说只要犯罪的都死了还能活吗？这就是他们的问题，活不了了。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离开恶而行善道而存活，这就是正确的答案。如果今天有好多的基督徒问你相关的问题，你就知道答案在哪里。我们今天活着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小，那些死了的人罪恶大，是因为上帝喜悦离开恶道的每一个人能够活着，给他机会，给他有丰盛的怜悯。他紧挨着把下面话转到他说，以色列啊，回转吧，回转吧， 讲啥呢？他说如果你们不回转的话，你就死定了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所以他说你要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这是他们论证的第一个问题，恶与死亡的确没错，按照律法所有的人都得死，但是按照神丰富的怜悯呢，神喜悦每一个恶人离开恶道而活下来，这是今天我们能够在世活下来的唯一理由。第二个问题，义和活的问题。刚才我们说罪和死的问题，现在他们讲义和活的问题。因为在当时的人中有好多人其实行为非常规范，从人的角度看是义人，是很好的。他说那这些好人也得死吗？好人不能凭着好事活下来吗？就是我们今天人问的问题，那个人从生下到死做了一辈子的好事，难道他下地狱了吗？是不是经常会问这个问题？这就是答案。好，我们现在看问题。人子啊，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，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，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，义人在犯罪之日不能因他的义而存活。这答案给的够清楚吗？就这个义行不能让你在那一天得救。然后他下面解释为什么是这样，他说我对义人说，你必定存活，他若依靠他的义而作孽，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犯的罪孽而死亡。这讲清楚了吗？他说这些人虽然有丰盛的义行，但是如果他因着这个义而犯罪的话，他死定了。他说再者反过来，他说我要对恶人说，你必定死，他若转离他的罪，行正直合理的事，还还人的当头和抢夺的，遵守生命的利率，不作孽，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，他所犯的一切罪不被纪念，他行了正直合理的事就必定存活。这个地方是啥？他讲义人呢，因着义而犯罪的话死定了，他说恶人呢，因着行恶而转回来行善的话，这个人必定存活。哎，这就是上帝的回答。所以我们今天会问你，这个人行了一辈子的善事，他真的会下地狱吗？会不会？会，取决于他是不是在基督里，没在基督里他一定会下地狱。所以这个没有任何可以辨别的。那么你对这个问题有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啊？有啊。所以你不是说我们有问题，他们当时也有问题，所以他们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，公平吗？底下的问题就来了，他们就马上举手，这样公平吗？难道这个人一生行善，最后因为犯了一个错误下地狱了，这公平吗？这个人杀人放火一辈子的行恶，最后一件善事一个决定他得救了，公平吗？对吧？当时的圣经问这个问题，说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，其实他们的道才不公平。当时的人就说这太不公平了，这样的话我不行善了，我行恶去，对吧？耶和华给他说，他说人子啊，你告诉他们，他们的道才不公平，我的道是公平的。他说义人转离他的义而作孽，就必然死亡，难道这不公平吗？他说恶人转离他的恶行，正直合理的事，我让他存活，这不公平吗？他反过来问，公平吗？你们还要说主的道不公平，以色列家呀，我必按照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。上帝说这样公平不？上帝说这样挺公平的。他说你们看得太短暂，看这么一段距离，上帝看无限长，所以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公平的。他后面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你认为这个不公平，但是在我看来，我要按照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。换句话说，这句话如果反译过来的话，就将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手举起来说，上帝，你对我不公平，没有这样的人。这就是上帝的公平。 为啥我们就认为不公平呢？因为我们看这么个区段，上帝看这么个区段，这就不一样了吧。所以公平不公平呢？上帝说公平，我们人总是认为不公平。后来下面他们就又问了，那说好吧，暂且认为这事公平，暂且认为恶与死和这个公义 与活的问题我们都赞同了，那我们是圣民啊，我们有应许地啊，那现在把我们掳到这儿来了，这怎么解释呢？就当时的人问的问题非常现实，他说这怎么解释呢？这是关于应许地的。他说人子啊，住在以色列荒废子地的人说，他们曾经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得这地为业，我们现在人数众多，这地更是我们为业的了。他们讲什么意思？他说看看我们的历史，亚伯拉罕曾经一个人继承了这块地，是应许地，现在我们这么多人了，难道这地不是我们的地吗？他们犯了一个什么错误？大家读到这儿的时候，他们犯了一个什么错误？他们认为这块地是可以继承的，他们认为老亚伯拉罕继承了这块地，所以子子孙孙这块地就是他们的了，他是注定了。上帝不是这么说的，上帝说是我把这块地应许给亚伯拉罕了，但我可没说你一定要住在这儿，这地是你的，但我没说你一定要住在这儿。所以他讲了一个条件，他说你们，所以你要对这些人说，你们吃带血的物，仰望偶像，并且杀人流血，你们能得这地为业吗？你看上帝没跟他讲你有多少人，他说你们住上的人不行善，你能住吗？下面他说，你们仗着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，人人玷污邻舍的妻，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？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指着我永生起誓，在荒场当中必倒在刀下，在田野当中必被野兽吞吃，在宝藏和洞中的必遭瘟疫杀死，我必使这地荒凉令人惊骇，他因势力而有骄傲，也必仔细，因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上帝给他们说，应许地是不是这回事呢？他说是，我给了亚伯拉罕，但是你们能不能住在这儿，取决于你们是不是遵守亚伯拉罕借摩西吩咐给你们的诫命、律例和典章。你们在其上发杀人放火，敬拜偶像，你们可以得这地吗？所以上帝说，那地是你的，但你不能住，等你干净了再住。大概意思就是等你干净了再住。于是呢，以西结就开始责备当时的这些人。他责备的第一个，听起来这个字非常刺耳，牧者。他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们的牧者出了问题了。他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者发预言，攻击他们说，他们的牧者出什么问题了？他说，祸在以色列的牧者，只知道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羊群吗？他们却吃籽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，却不牧养羊群。我们在这个问题，我们在开头就跟大家去问过一个问题：如果你看到一群羊骨瘦如皮，责任在谁？是牧人还是羊？在牧人。说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。所以以西结一看到这个，就说你们当中出了最大的问题，出在牧人身上。你们的牧人不去牧养羊群，就吃籽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。他说，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没有医治，受伤的没有缠裹，被逐的没有领回，丧失的没有寻找，但是用暴力爷爷的辖制他们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的牧人实际上在干啥呢？辖制底下的以色列民，不去做任何事情，贪财得利。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呢，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羊在诸山之间，在高山之上流离，在全地之上分散，无人寻找，无人去找。这就是耶和华对以西结说的，你告诉他们你为什么在这儿吗？原因就在这儿，没有人牧养你， 他说现在开始我要给你们找一位牧者。注意下面出现一个字是我们教会有的啊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叫他们寻找，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，我必从万民中领他们，从各国中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回归故土，他们必在以色列的山上，一切的溪水旁，境内一切可居住的地方牧养他们，他们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的高山之上，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。我们教会有个团契叫佳美之圈，什么意思啊？知道了吗？佳美之圈是什么意思啊？上帝亲自做他的牧人，说这个名字起得好不好？好，这是我们教会的最好的榜样。佳美之圈意思就是这个圈的圈主是上帝，不是任何一个人。这个词就从这儿来的，就是以西结的信息，要在以色列肥美的山地上让他们有草吃。所以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他说，丧失的我要寻找，被逐的我要领回，受伤的我要缠裹，有病的我要医治，只是肥壮的我就解除。哎，这个话讲的有意思吗？就说如果贪吃贪乐的那些，上帝要把他踢出去。所以佳美之圈好不好？很好，是上帝的家，耶和华亲自做佳美之圈的牧者。所以我们在佳美之圈里面要好好吸收上帝的话，对吧？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。我觉得这个字起得好。然后上帝说，我要做他的牧者。那上帝是底下的人一听是不是就傻眼了？上帝做你的牧者你高兴吗？你高兴，但你也会担惊醒战，胆战心惧，因为牧者待在你身边的也会有问题。所以上帝说，当时就问这个问题，那么他就建议西结，他说好，我必立一位牧者来照顾你，牧养你们。这个牧者呢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啊。你听这个话感觉怎么样？稍微舒缓一点是吧？可是你脑子里有没有问题呢？这大卫已经死了多少年了？他们被掳的时候，大卫已经死了多少年了？将近500年了。那大卫还做他们牧者吗？很显然不是大卫本人来，大卫本人来吓死你们，对吧？所以你知道圣经读的时候，在前后稍微看一下时间，你就知道上帝讲话他在讲什么呢？他在讲，我会派一位牧者，是大卫的子孙，我会派一位牧者像大卫那样合神心意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位牧者是谁呢？就是基督来的时候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这么讲的。怎么讲的？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为什么新约一定要强调这个呢？因为旧约里面讲的那一位牧者是大卫的子孙，这不能少的，少了这个都不行。所以上帝说，我会派这位牧者来照顾你们。这位牧者呢，必使他们与我的山四围成为福源，我要给他们按时间下雨，叫甘霖而降。降雨太多有问题，太少也有问题。所以他说要时雨落下，就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就有，这才是好事，对吧？眼兽的树必结果子，地也必有出产，他们在地在故土安然居住，这样呢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他说，以色列的山呢也必发出枝条，为我的民以色列必结出果子。看呢，我是帮助你的，我必向你转意，使你得以耕种，这样的话你就会生养众多，人数增加，这城里面你可以安然居住，可以建造房屋，你照旧有人居住，并要赐福与比你以前更多，这样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想一想，你现在处在被掳之地，什么都没有，以西结突然给你讲了这一段，你信吗？信吗？ 以西结突然给你讲这一段，是在巴比伦的河边给你讲的。他们同时唱一首哀歌，就是这时候我不愿意唱歌，我要唱歌你废掉我的右手，就是那首诗篇就这样做的，就是这种心情下做的。你给他讲这个信息，你信吗？一般人是不会信。所以这就是以西结告诉他们，你们将来会有一位救主从大卫而出，是大卫的后代，他将来要牧养你们，像佳美自眷一样。所以这是给当事人最大的信心，就是你在被掳子弟你是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后边讲了好多这种鼓励的话，他说所以呢你们不太相信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你告诉以色列家，这事不是因为你们，你不信是因为你们在这儿你看不到希望，说这事是因为我的圣名，这下你相信不？上帝说这事不是因为你们，是因为我上帝的圣名，我要这样做，就是在你们当中的列国中亵渎过我的那个名，就是我。我在他们的眼中，在你们的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然后所有的人还说，因为你的圣名，那我们现在都称为罪人，被掳称为奴隶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上帝说，我要用清水倒在你的身上，把你洁净了，我要救你脱离一切的污秽，我要弃掉你一切的偶像，我也要赐给你一颗新心，赐给你一个新的灵放在你的里面，我要将你的肉身肉体中的尸心拿掉，给你赐一个肉心进去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的里面，使你们可以顺从我的律例，遵守我的典章，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上，你们必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么讲完之后你还不信吗？你该相信，对吧？讲话的人是以西结，看到异象的人。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讲过什么叫幻视心和肉心的关系，因为当时的中东的习惯造成的，人死了以后里面换一个狮子的心，有时狮子心不会出卖他，肉心会出卖他。现在上帝说，我要把这个死的心拿走，换一个新的进来，肉的让你重新复活起来，不再和以前一样。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当时听完以后信吗？你还是半信半疑，对吗？你看到什么才会信？要有神迹和奇事，在重大事件前面一定会有神迹和奇事的伴行。所以下面以西结行了两个重要的神迹。第一个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，将我带到一块平原地，这块平原地满地都是尸骨，说谁知道平原的骸骨甚多，极其枯干，满地都是枯骨。为啥还那么多骨头啊？战乱年代、饥荒年代、瘟疫年代，好多人死了。然后他跟人子说，他说人子啊，这枯骨能复活吗？你怎么回答？上帝问你说，这枯骨能回答能复活吗？你怎么回答？啊？所以一问你们就知道，圣经里面先知有非常奇妙的回答。先知说，主耶和华啊，你知道。能不能？他的意思是你说能就能，你说不能就不能，这事我定不了。这叫智慧的回答，我们这三天的智慧都没学到，你看吧。智慧的回答就是神你知道。然后他又对我说，我要向这些骸骨呢吹一口气，这些骸骨如果能够听到耶和的话，吹一口气进去，他们就会长上筋，长上肉，长上皮，然后有气息，他们就会活过来。这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你是以西结，你信吗？以西结信吗？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他会信。他说，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进入这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便站了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，吓人不？够吓人吧？ 所以当时的人和以西结看到这个，你相信他讲的话吗？你相信可以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才能拯救这些被掳的奴隶成为神的圣民。转变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对吧？这是他们解决他们疑惑的第一个神迹。第二个神迹，当时有人在问，他说北边那些人从以色列国掳来的，我们南边这些人从犹大国掳来的，我们曾经是两个不同的国家，哎，那这以后咋弄呢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有这个问题？咋弄呢？智慧的回答，我不是写那了吗？合二为一。所以上帝给以西结，他说：“人子啊，你呢，取一根棍子，上面写着犹大；再取一根棍子，上面写着以色列的以法莲，以法莲就是这个以色列的代称。那写着一，然后你把这个棍子呢，头这一尾捏到你的手里面，这两根棍子在你的手里要合为一根。这是一个神迹啊！合为一根的时候，本国人就问了。”这什么意思啊？变魔术呢？是吧？这什么意思啊？然后你就告诉他们说，你就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，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与犹大的杖一同连结为一，在我手中成为一根。换句话说，这两个国家以后回去之后，你们不用担忧将来是一个国家，是不是历史事实呢？以色列回国以后成为什么？以色列国，到今天也叫以色列国，再没有出现过犹大国这两个字，对吗？这就是历史事实。说这两个神迹行完了，给了一个详细的解释，然后他让以西结说，你告诉他的人，告诉你的选民，我要将以色列人从各国收取，从四围把他聚集起来，带他们归回本地去，让他们成为一个国家，将来由一个王来治理他们，他们不再是两个国家，我要救他们脱离一切的邪恶，要监禁他们，我的仆人大卫要牧养他们，他们必归一个牧人，顺从我的律例和典章，不再拜偶像。以色列回归以后拜偶像吗？再不拜。犹大民族从回归以后与偶像不再有任何关系，很大的代价，并且我又与他们立一个平安的约，这个约是永远的约，我要把他们安置在那一块地上，让他们生养众多，我要把我的名在那个地方重新称为圣，我要我的居所要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子民，这样外邦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以色列人回归以后震惊世界，对吗？就是这个原因，两国合一变成一个。那么现在就是圣经当中最难解释的那两章，38、39章，突然该讲的话讲完了，以西结突然讲另一件事，他说，人子啊，你告诉当地的人说，我要审判哥哥这个地方。历史上历史学家绞尽脑汁要弄清楚哥哥到底是谁呀、啊？到底是哪？就是罗斯、米舍、土巴这些地方，我要与他为敌，我要把他左手的弓给他打掉，把他右手的箭给他打掉，我要把他们所有的武器堆起来，要烧7年才能烧得完，我要把他们杀掉，他们的尸首7个月才能够清理干净。请问他是谁？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符合这个条件，有人曾经说是东欧，但实际上最符合这个条件的是谁？就是当时最大的敌人巴比伦。你如果是以西结的话，你敢直接写说上帝要审判巴比伦，你会这么写吗？不会。那怎么办呢？就像启示录一样，你会用一种启示的模式告诉当时的人，有一个最大的敌人，上帝要收拾他。这个敌人有多大呢？他没用数字来描述，他说他们的兵器收起来可以烧7年，他们的死骨可以用7个月去清理战场。这可不是一个小国家，当时最大的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只有巴比伦。 所以这两张圣经一直是圣经里面最难解释的两张。如果你把当时的历史看完的话，你会发现上帝所有的审判当中唯一没有指名道姓的就是这个哥哥，没人知道哥哥到底是谁。那你回过头来再看呢，上帝除了审判周围这个小国以后，难道不审判巴比伦吗？启示录里面有没有？有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两个应该说最接近的解释，它就是以西结以启示的方式告诉当时的人，巴比伦将要受到上帝的惩罚。如果不惩罚巴比伦，我们能回去吗？你回不去的，对吧？所以他到底是谁呢？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从历史上看呢，最有可能他就是巴比伦。那么这件事情一审判完以后呢，我就要显荣耀在列国当中，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和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。万民看见什么了？看见我审判以色列国，看见我审判犹大国，看见我审判以东、摩押、亚门、腓力斯人、推罗、西顿、巴比伦。所有看到这些时候，你得出个什么结论？这样以色列将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不是乱七八糟的其他东西，耶和华是他们的神。列国的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将被掳是因为他们的罪孽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，又因我的圣名我要发热心，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所以细节的信息讲到这儿，告诉当时的外邦人，以色列人被掳了，不是以色列的上帝无能，而是以色列人作孽。因为在当时的人打仗当中，如果我把你打败了，说明你拜的神不行，你把我打败了，说明我的神不行，对吧？那么现在你看以色列人被掳了，说明以色列的神无能。这个地方上帝给他们讲清楚说，以色列人的神不是无能，这个作为就是神的作为，所以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就是以西结书从头到尾一直重复的一句话，让我们看到上帝是真正的耶和华，让以色列人知道其他的都不是。那么这些的核心信息我们知道，上一次跟大家讲过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耶和华恨恶的罪，当时讲的是以色列人的，从先知、祭司、首领、民众全体犯罪。今天这一部分里面耶和华恨恶的罪是外邦，从外邦的角度看狂傲自大，说埃及河是我造的，玷污秽圣殿，他们把偶像、把这个不洁净动物的血涂在祭坛上面，践踏圣地。我们知道圣地被毁的时候，这个历史上有好多电影和照片可以去看，非常的非常残忍，然后侮辱他的圣名。因为这些，所以上帝说我必审判外邦，这样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被掳绝对不是以色列神的无能，而是选民的犯罪，外邦人也不例外。如果不同情、不怜悯神的选民，照样被上帝所审判。所以这是这一部分信息里面最核心的以西结的三个部分：对选民、对外邦，下一部分就是新的圣殿，他看到一个新的意象。我们在下一次跟大家讲这个问题，好吧？好，下面把时间留给大家，那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。好。